上周我讲了想象力，它非常重要。你在想象中孕育事物，想象力是你属灵的子宫。很多人祷告想要诞生奇迹，却从未怀上奇迹，必须先在里面看见，才能在外面看到。就此我们分享了很多，我也引用了许多经文来说明想象力大有能力，但你可能没注意到，圣经每次提到想象几乎都是负面的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，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。创世纪十一章六节说，耶和华看见以后，他们所想象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，因此神在巴别塔变乱了他们的口音。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引用的每节新约经文，比如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说，攻破各样的想象。圣经每次提到想象都说它有能力，但几乎都是负面的。因此当主向我显明这些内容，我心里就有一个疑问，既然想象力如此大能，为何圣经总以负面方式谈论它？要记得，想象力在词典里的定义是看见或描绘不可见或不存在事物的能力，是你用心去看见的能力。于是有一天我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读到这里我便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到的才是盼望。忽然我恍然大悟，这正是想象力。想象力就是看见肉眼不可见事物的能力，它当下并不在你眼前，还不真实，也许还并不存在，但你能在心里看见。而盼望就是看见肉眼不可见事物的能力。综上所述，主对我说，圣经没从正面来谈论想象力，是因为一提到想象力总是负面，指人们邪恶的使用想象力，而提到正面的想象力时，圣经用的词是盼望。盼望就是你正面的想象力。要是你能接受并理解其中的关联，就能开启全新领域。谈到盼望的所有经文都说它大有能力，比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说明不可见的才是盼望，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说的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我们的建筑能竣工，是因为我先有意象，我在心里看见了，我把它写下来与人讨论，再开始动工建造。当我走进建筑，看到竣工的样子时，我就不再盼望它建成的样子了，不再是盼望，因为现在我看到了。盼望必须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事物，这就是想象力的用处。而盼望正是信心的实底对象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实底就是真实存在。这张桌子真实存在，它有形可感知，能摸到。信心使所盼望之事成为有形的真实存在。而人们常会贬低盼望，说别老是盼望，你需要信神。但信心使所盼望之事成为真实存在，盼望是信心的第一步，是信心的开始。没有盼望就没有信心，盼望不是信心，二者不同，但盼望却是信心的重要部分。信心使所盼望之事成为真实存在。我的朋友查尔斯·凯普斯，他现已与耶稣同在。我听他举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山里来的乡下人，没怎么接触过现代文明。当时他参加了一场聚会，大家都觉得很热， 尹作员就过来拧了墙上的一个东西，突然他感觉到凉风吹来。这人从未吹过空调，新奇得很。等不及聚会结束，他就跑去问尹作员，你刚才在墙上拧的是什么？尹作员说，你说什么？他说你拧了一下，凉风就来了。尹作员说，哦，那是恒温器。这人又问，谁都能买到恒温器吗？尹作员说，当然，五金店都能买到。于是这人买下了个恒温器，回了山里，把它装在自己家小木屋墙上。他觉得热时就转动恒温器，等凉风出来，但恒温器本身并不产生冷气，它只调节温度，它启动压缩机和空调机组，产生冷气的是空调。同样，只有盼望才能激活信心。如果没有盼望，盼望就像信心的恒温器，没有盼望就不能激活信心，不能启动信心。一旦有了盼望，一旦开始想象，开始以积极的方式看见某事，我保证你的信心便会运作，带出果效。记得有次我和杰米需要一辆新车，我们开的那辆快报废了。需要辆新车，不是感觉需要，是真的需要。我们想先去车行看看，再做决定。因为过段时间，可能六个月后，我们真得买辆新车，于是我们去到车行，我不冲动，也不兴奋，只是觉得这事必须得办了。但那推销员明白盼望的原理，积极的想象力，我只想了解情况，想问问保修条款、保修的范围及相关费用等，但他们却让我坐进车里试驾。我说我不想试驾，今天不买，只是来了解了解。但他们非要让我坐进车里，车里是不是很香？感觉是不是很好？出去开一圈看看，减震磨光的旧车肯定跟新车没法比。片刻之后，我就觉得那车我要定了。我们原本只理性的去了解一下，但他们却调动我的感觉，让我开始看见自己坐进新车。他们想让人坐进车里，就是为此，想让你驾车兜一圈，想让你看到自己坐进新车，然后再坐回旧车时，你马上就想买新的了。那天晚上我熬到半夜，琢磨着怎样才能有钱买车，我们能负担多少。因为他们调动了我的想象力，我看见自己坐进了新车。一旦有了盼望，它就像恒温器，你一转动，突然信心的动力单元立刻启动，你便开始看见自己要怎样实现。你要开始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激活你里面的盼望。翻到罗马书四章十八节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。亚伯拉罕那时一百岁，他当时九十九岁，得孩子时他一百岁。神告诉他，你一百岁时会有个孩子，而他妻子那时已经九十一岁。正常来讲根本不可能，但亚伯拉罕几十年来一直相信这事。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意思是他能有孩子这件事，在现实世界毫无证明或确证。他妻子91岁，早已过了生育年龄，经上说他的月经已经断绝，就是说他已过了更年期，不可能再生孩子。这事在现实中毫无确证，但现实毫无指望时，亚伯拉罕却因信仍有指望。他有积极的想象力，他看见自己成为多国之父。我没时间一一讲解，讲完这些可能要好几天。简单总结一下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了好几次，其中一次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你能数算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 神这样说可能有诸多原因，我相信其中之一是亚伯拉罕不像你我住在房子里。他是游牧民族，住帐篷，每晚他起身都能看见星星。白天他也不穿我这种靴子，而是凉鞋，脚上总沾沙子。白天他要处理沙子，晚上又看到满天星星。神用日夜都可见之物来提醒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会多如海边沙，天上星。不管白天黑夜，每当他抬头，神都用某些事物帮他持守着意象，让他想象你将有数不清的后裔。我相信这有助于他看见意象。耶稣也常用比喻来教导，也有此因。他用人们常见的种子做比喻，说神的话就像种子，就如种子要播撒在土里，神的话也要脱离树叶栽种于你心，得给他时间，要浇灌培育，除去杂草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有许多例子和比喻，这能帮助你想象，让你得以看见，帮助你牢记神的话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凭的就是这几个字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就是这个应许。你能数算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那是神给他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圣经。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盼望，积极的想象力必须锚定在神的话里。你的梦想不能随心所欲，那是幻想。我讲的不是幻想，而是从神得着话语，神对你说的话，接着开始运用盼望，看见它实现。假如你身患疾病，你可能听我或别人讲过，神想你健康，但那是结果。你要先开始说，天父，我从未看见自己健康，我这辈子都在生病，一直有过敏，有问题。我从未看见自己健康，第一步你要先看见自己健康，先培养盼望，一旦你看见了，最终它就会实现，一旦看见就能受孕。接着不断默想，最终你将生下神迹。在本系列我始终以自己举例，2002年神对我说话，我知道神想让我做什么，我必须先看见自己正在践行，但之前我从未允许自己看见。我没看见自己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讲道，我们当时只服侍一两百人。我必须看见自己在做这些，我必须先看见自己更上一层楼。当主对我说话时，我们员工不到30人，在2002年应该只有28名员工。我必须看见自己增长，有更多员工。如今我们在全球已有650多名员工。我必须先看见，先得着盼望。早在那些事成就之前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我得先开始盼望，而这节经文表明亚伯拉罕也是如此。他有盼望，他看见星星和海沙，并说我的后裔将要如此。而之后的26年，他都没得着神应许的儿子，但他始终能看到星星和海沙，这些景象就在他眼前，他看见自己兴盛。他因信仍有指望，在第19节说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这是说盼望为他描绘出景象，他怀有目标和渴望。他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画面，随后必须以信心得着他。那如何持守信心呢？这里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。考虑的意思是研究、揣摩、斟酌、检查、思考，因此他根本不去想那些，不以狭隘思想限制神。换作今天，神对你说，明年你要生个孩子，而你100岁，你妻子91岁，很多人甚至都不想要，会排斥说，不，奉耶稣的名我不要。但假如这是你一生的渴望，你确信神给了话语， 你真的想要并接受着应许，而你已99岁了，主却对你说，明年你100岁时会有个孩子。知道多数人会怎么做吗？会上网查资料，或去看医生，开始查考史上生孩子的最高年龄。女人绝经后能否生孩子？你会研究，询问医生的意见，做个体检。在你接受了所有不幸后，会说，不，这不可能。然后你回头对神说，神啊，这真是你的吩咐吗？他说，没错。然后你说，相信神怎么这么难呢？难，是因为你在考虑别的事，你设下各种限制，听别人说，这不可能实现。这事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所以信心才如此挣扎。但这里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不限制神。现在某些观众会说，对，神是对我生命有计划，但我现在太老了，你这是在限制神。亚伯拉罕有孩子时也很老，但他不考虑那些，想都不想。有人会想，可是我离过婚，我孩子去世了，你不懂，我很不幸，你这是在限制神。你不能只考虑自己或配偶。萨拉太老了，生不了孩子，但她不去考虑这些，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她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他的目标实现了，他就是一个榜样，但一切都始于盼望，积极的想象力。你必须用想象构思画面，看见自己成功实现神放在你心里的事。再次强调，这必须照着神所说的话，要将盼望锚定在神给你的话上，而不是自己的欲望。或许你想当个摇滚歌手，但那未必是神对你的旨意，你可以尽情做梦，尽情想象，但必须先找到神对你的呼召，然后再尽情想象。倘若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，就必须先从神得着话语，一定要找到神的旨意。我很快就要教导这些，你必须得到神的话。很多人知道神对自己有计划，也知道神对你的家庭、孩子、事业都有计划，但这些事迟迟没有成就，是因为你还没开始激活盼望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先得有盼望，才能有信心。盼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盼望本身不是产生冷气的动力，但它就像恒温器，能开启动力系统，使信心的能力在你生命中运行。盼望就是积极的想象力。感谢神，我们必须专注，积极的想象需要下点功夫。相信坏事很容易，易如反掌，因为我们天天都能看到，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，失败案例比比皆是，到处都有人做错事。这就是为何圣经如此宝贵，因为圣经非常真实，它既呈现人的过失与失败，也展现人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。它能在你里面描绘出美好画面，看见神能使用任何人，神能胜过任何艰难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属世之事给不了你这些，肥皂剧或晚间新闻给不了你这些，你要埋头读圣经，开始让圣经人物眺望你。或许他们曾失败过，历经艰难，但最终得胜，这会鼓舞你，帮助你在心里描绘出积极的想象，你里面产生盼望，神为他们成就了，也必为我成就。我说的这些话大有能力，当今社会缺的就是盼望。盼望来自圣经，罗马书15章4节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盼望借着圣经而来。若你仅活在这世上却不研读神的话， 不查看神力来为他子民所行的奇事，你就会默忍消极，因为你眼前没有积极画面，便不自觉地陷入消极想象，最终会阻碍你，也会限制神。但若你深入研读圣经，圣经会给你盼望，圣经会让你看见幕后的真相，为你描绘美好画面。是的，神能使用你，他使用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这会改变你里面的画面。箴言23:7说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内心的自我形象会成为实现自我预言的决定性因素。若你让神借着圣经来建立盼望，你必成功，必得见盼望实现。